所以我要把希腊的智慧观跟摩西的智慧观怎么相比提出来。我刚才对尼可传道，对他对这个牧师说，讲章有四个等级，最普遍的、最基本的 right sermon， 第二 good sermon， 第三 big sermon， 最高的层次 great sermon。讲道讲的正、讲的对是最基本的，连这个都不对，就不是上帝的仆人。所以那些随便讲道的人是在台上犯罪。然后呢，好的讲章，我今天不解释。然后大的讲章，也有的伟大的讲章。我盼望这两天给你们讲的东西，是可以存下几百年、影响世界文化的东西。这不是普通的讲章，你们要珍惜它，注意听它。我语重心长讲这些。当苏格拉底出来讲智慧的时候，他以前的一个人叫做 Heraclitus， 人家问他 Are you a wise man? No, I am not. I am not a wise man. I am not wise. 我不智慧，我也不是智慧人。 I am only a wisdom lover. 我不过是爱智者。这个人这种思想呢，是很谦卑的，是很好的。后来影响音乐界，所以音乐界这个爱乐团叫做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hilharmonic Symphony， Phil 就是 Phila， Phila 就是爱， Harmonic 就是和谐。我爱乐，爱和谐的音乐， Philadelphia 爱兄弟， Philharmonia 爱和谐， Philosophy 爱智慧。 I am not a wise man. I am not the wisdom itself. I'm only a wisdom lover.等苏格拉底就用这样的态度奠定了整个西方智慧探讨方法论的开始。所以呢，我们看苏格拉底是很有智慧的人吗？现在听下面所讲的话语。摩西说智慧在心里，但是希腊文化是智慧在脑里。希腊整个文化多伟大，它的败笔就在这里。你要看出中国文化有很多的缺陷，特别是逻辑学的发展没有，在中国文化保持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智慧是在心里，不是在脑里。所以修身养性，你要心正，你做人才能正，这都是对的东西。但是中国人的权威讲真理的时候呢，是不可探讨的，不可过问的，不可反击的，不可挑战的。所以中国人讲的时候用权威，前面一讲出来的时候，你只能顺服，你不能反驳。所以呢，孔子学生问他要怎样怎样，他说要这样这样，没有一个学生敢说为什么要这样，你根据什么讲这样。这个是大不韪，这是可以打他一巴掌。因为中国传统中间权威是不可过问，那么呢，希腊就不是如此。所以希腊当苏格拉底讲的时候，人家跟他辩论，他就接纳挑战，就跟他辩论。但因为他胸有成竹，所变的东西高过对方所有的思想，把对方的思想打到完全的东倒西歪，完全不能成体统，让他们顺服他。这样呢，苏格拉底就建立了从无知探讨到知的智慧方向。所谓爱智，从 Philia 加上 Sophia 建立 Philos加上 Sophos， Phileo 加上 Sophia， Phileo Sophia， I love the wisdom， Philia Sophia， the love of the wisdom， Philosopher 就是 the love of the true wisdom， the philosopher， the wisdom lover， 我爱智慧。这样传下来以后呢，苏格拉底讲的，柏拉图在发展，而柏拉图发展的时候用唯心的权威讲，所以柏拉图的学生阿里斯多德就反抗他了。柏拉图的学生反抗权威的时候，柏拉图不但没有轻看，没有镇压，没有用他打压的力量建立老师的权威。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竟然用倾心细听学生一同辩论的方法来做他探讨真理的这个策略。所以呢，希腊就建立了探讨，敢责问，敢挑战，敢反抗的精神。 阿里斯多的最著名的方法论所讲出来精神的话语是什么？ I love my teacher, but I love the truth more than my love to my teacher. 我爱老师，但我爱真理过于爱老师。大家说，这种在中国文化是行不通的。你讲什么？我不太懂你讲话，你不赞同，打一巴掌开除他。我就是权威。孔子从来没有告诉人家，他到底凭什么前面讲那些话？但那些话是因为神普遍启示的原则给他抓到，他回应的是回应的很多对的，所以这样的竟然在实践中间发现他讲的都是有道理，就把他当作万事师表。但是方法论来说没有办法，格物致知是没有醒出来的。但是这些不是物，你怎么格呢？这个伦理的东西不是物，你怎么格物致知呢？这就是凭着一种感受，人同此心，天心同此理。有周文王曾经有过周礼，有少游，这些东西传下来成了道统，所以呢他的好古，他的好学，这样的孔子坐而不住，坐而不住，他就把古人的榜样，古人的真正的模范传下来，叫大家学那里古代伟大的智慧。这个智慧传下来是根据什么？中国人没有启示观念，没有宗保观念，所以你得罪天无所导也，在你与天中间没有宗保吧，这些都是人本的。要从这里建立智慧的中国，不以物为重，以心为重。但是心的背后是什么？没有讲。人同此心，心同此。而希腊呢，柏拉图就讲了，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意念生活，那是禽兽。所以人之所以高过禽兽，因为人有智慧。所以如果你的心一发出，看着很漂亮的女子，你就强奸她，你跟动物什么不同？你不能这么做。所以你要用你的感情控制你的心意。你真正爱的人，你不要碰他，你要感动他，他也爱你，那就定真忧，那你才可以发生性关系。要用爱控制一个人是比较智慧的。但是呢，我如果十个都爱，十个都发生关系，像什么？这没有伦理道德怎么办？不可以，要想清楚。你爱这个，他也爱你，你彼此相爱，当然你们发生关系是比强奸更好的。但是他是有丈夫的人，你跟他发生关系，他丈夫杀死你怎么办？所以想清楚可以不可以？想清楚有没有违背别的道理？想清楚要不要节制？这样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思想出来了。就是在感情的纯洁的背后，要理性的控制感情，这才叫智慧。这样的希腊人不得不就把智慧跟头脑连在一起。所以在柏拉图的思想中间呢，用性欲行事的人是野兽，用感情控制行欲的人是普通人，用理性控制感情的人是智慧人。智慧人在最高位，所以呢，当有智慧的人能做王的时候，政治才是英明。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做王，有权无智一定产生纷乱，这是名言。这是柏拉图哲学理论最重要的一句话。 Where the power is without wisdom, there will be the cause of confusion. 哪里有纷乱，哪里有造次，哪里有不能解决的社会秩序的败坏，就是因为有能力但是没有智慧，有权定，但是没有理智的控制。所以理智是最重要的。这样我们看见呢，希腊整个传统就从智慧来的。希腊为什么把智慧放在最高的地方呢？这原是在古希腊社会跟中期希腊社会转移形态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诗人提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荷马。我刚才已经提过他的名字。荷马是希腊最伟大的古诗人。荷马是完全两眼都瞎的人。荷马奠定了希腊的文化。荷马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什么？《伊利亚》和《奥迪塞》，是吧？《奥迪塞》翻译英文叫《Ulysses》，啊，《伊利亚》和《奥迪塞》，你们知道这两本书的情节？我不说你看过，知道的请举手。啊，这一定很多人知道。这两本书呢，第一本是讲特洛阿的战争。 第二是讲战完的尾气，这个 Ulysses 回家自己亡国的过程所遇到的在海上冒险的痛苦，瞬间的死。那我现在不谈希腊文学，我就告诉你，在这个里面的第一步就是战事中间的木马屠城，你们知道吗？这木马屠城是个计谋，计谋是不是智慧呢？智慧是不是诡计呢？这个是希腊文化跟中国文化没有完全解决清楚的事情。所以在中国的斗智呢，都是诡计多端的，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呢跟诡计是有关联在里面。所以呢，这样的真正的智慧是不是圣洁的，真正的智慧是不是高尚的道德的，就变成一个另外的课题。所以呢，许多最有智慧的人在执行政治任务的时候都是很诡诈的。像在西方的出现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叫做马基亚维里，现在的马基亚维里学者两个礼拜前替他大大辩护，我今天不辩论这个事情。马基亚维里真正要讲的话只有两句， I am not writing what should we do, I'm writing what we are doing now。 你知道吗，在整个文化界里面最大的矛盾是所教的跟所行的是不一样，每一个家长都你们要诚实要乖乖，但是等长大诚实的一定赚不了钱，所以所教导的都是诚实诚实，结果成功的都是不诚实的商人啊，诚实的没饭吃，不成功的大家佩服他，哇，落捐最多慈善家，这是文化的矛盾，对不对呢？我们对小孩子不要打架，不可以打架，不可以打架，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英雄都是最爱打仗的，那些雕像都是打仗的雕像，不会打的一定不成雕像。所以我们到底教孩子教什么呢？马基亚维里说， I am not talking what we should do, but I am talking what we are doing。 那我们正在做什么？人已经犯罪了，犯罪的人的诡计多端，在做什么？这些是王子一定要做的，所以你要把你的仇敌尽量杀多，你尽量杀他，不要留他，你要留恩，你就让他后患，你有报复你的机会更多。这是他七条败坏的定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今天不谈他的政治了，但我告诉你，智慧是不是诡计多端的败坏？智慧跟圣洁的道理有没有关系呢？摩西这里讲，求你给我智慧的心，我真的很感谢，我真的很惊奇，在3500年以前，摩西他是军事家，他带领大军南逃古舍埃塞俄比亚，把对方杀得这个差不多完全体无完肤，以英雄的身份回到埃及带领将军。他是将领，他是军事天才，他是文学天才，他是道德天才，他后来本先知，成为赐下十条诫命全世界道德奠基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他既然祷告给我智慧的心。好，我讲第二步，伊利亚完了，欧利塞，尤利西战完回家的时候，他是一个海岛叫伊特卡，伊特卡是希腊爱琴岛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一个小王国，小王国出了一个王，这个王呢在荷马的手下竟然是四大美德的化身，这样请下来记下来，这四大美德就是给希腊文化最重要的支柱，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我再讲一次，讲完了你们跟着我念，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勇敢，第四节制。一个正人君子，这四样少了一样就不成，一个伟大的文化四样少一样就不成，一个正统的教育四样少一样就不成。你做人就做得有智慧，第二有公义，第三有勇敢，第四有节制。如果你有智慧，那么你没有公义的话，你呢没有办法对己对人有正常的这个关系跟交流。如果你有公义没有勇敢的话，你只停顿在理念中间，没有办法真正事情出来。如果你有勇敢没有节制的话，你是一个野蛮的人。所以这四个扣扣整个节节相接连起来，智慧、公义、勇敢 借此使你成为了正人君子，成为了理想中间的人。啊，这四样中间最重要的、最领先的、最根基的是什么？是智慧。所以呢，希腊人求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希腊人是求什么？智慧。犹太人是求什么？神迹。所以希腊人求的是智慧，犹太人求的神啊，你行事的记号在哪里？这是两道文化。啊，今天的所有 Protestant 求的是智慧，的 Pentecostal Charismatic 求的是神迹。因为在这两个影响之下，慢慢发展你们这个偏向的基督教。怎样把这个结合起来？而两样都不能行的时候，因为两样都不假的时候，基督的世代去代替这家人。今天不谈那个了，这都是很伟大的事情。每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不能简单讲，这一件事情我可以一分钟讲完，很简单。求主给我们出三个字智慧。但我如果要交代清楚，在这个时代产生启发的作用，我不能这么做。所以你一听我的道，你就不是喜欢的不得，你就是气死了、你就是来一次两次拜来了，再不然你就来几年，越想越爱听。只有两个极端，爱的越爱，恨的越恨，就是这样。我变成一个四金师，我变成一个绊脚师，我也变成你们的分界里，把你分成两种人，你是爱听的还是不爱听的，你到底是追求的不追求的。但是自以为什么都懂的就不要玩，自以为更要知道的你就更来啊，你继续来神一直供应你，你就在这里受了比正统神学更重要的训练。求主怜悯我，我继续讲下去。这样呢，有利息回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孔的，注意听啊，奥古斯孔所提到的历史三阶段第一跟第二阶段的中间人物。第一个阶段 mythological， 第二个阶段是 metaphysical， 第三个阶段是 scientific positive stage。 所以希腊人的神话离开神话界到研究形上学的中间，这个人物就是荷马。所以他说呢，当 Odyssey Ulysses上船打胜仗回家的时候，先把船头的那一个覆船的海神的神像把它拆下来丢在海，表示什么？不需要神。这是人类历史中间第一次从神话时期变成依靠人力自然用自己的力量的一个开始。这些都隐喻的，这都是隐藏的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当他一把他丢下去的时候，在特洛瓦的海神的先知，每一个假神都有他的先知，每一个假神都有随从者，都有他们的宗教领袖，就大声咒诅他，你的路程一定遭难，你要受咒诅，你永远不能得平安，你很难回到你的家。这样那两天的路程，他结果要用十年才能回到自己的地方，就好像神力还存在，反抗神力是要付代价。但结果呢，他能回家表示神力不如人力，你懂吗？这里面都隐藏了一些很重要很可怕的提示。而这圣人的中间呢，他就借着智慧公义勇敢节制四样怎样调和，结果回到自己家。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将军都背叛，因为王这么久没有回来，一定死在外国，这样我要娶皇后，因为皇后太漂亮了，叫做 Pandalope。 各个追求她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定了跟某一个将军结婚的前一天，尤利西斯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连皇后都 不认得他，唯一认得他的是厨房里面一只狗叫做阿尔古。这只狗认知这是主人，一直不要死，一直等，等到真的主人回来了，他摇了摇，很甘心看到了主人才死。到底这个荷马要写什么？要用狗讽刺人？荷马这个瞎眼的人看见了很多眼睛很大的人看不见的东西，他的诗是很伟大的。我今天不是在介绍希腊文化，但我要告诉你，从这里下来智慧在最高处，然后呢接下去公义，也接下去勇敢，接下去是节制。而保罗提到公义跟节制，保罗为什么不提勇敢？保罗为什么不提智慧？ 保罗也提智慧，那保罗说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圣洁。他不但抓到希腊人所抓到的一些，而且把希腊人没有抓到神要我们抓到的全部抓到。希腊整个文化中间竟然缺乏圣洁，竟然缺乏爱，竟然缺乏信，竟然缺乏仁慈，竟然缺乏什么盼望，都在基督那边呼唤。你注意，这是整个人类最高智慧境界里面最困难的事，我们都要从圣经这个解决。今天这一课啊，不是普通的解经，今天这一课是对文化界一个整个总清算。然后你注意看，当智慧被放在脑里的时候，希腊人就开始走了一个有知识代替智慧的败笔的偏差，使希腊人在全世界的影响只有学术界，没有道德界。你注意听这句话，今天你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看见哥林多的柱子，看见那个这个艾欧尼的柱子，看见多利的柱子，看见这个东罗马的希腊的影响厉害得不得了，这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地方建筑都是希腊的，不是基督教，只有那几个大礼拜堂多得瑟的是基督教的。在整个世界，无论是莫斯科大学，无论是苏联的这个 Bolshoi 最伟大的歌剧院，还有苏联的最伟大的博物馆，这些都受希腊的影响。看来希腊有没有影响到呢？有哪一个文化受希腊影响过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有信用的生活？没有。希腊的影响已经变成了非道德有血书的一个典型。摩西不是求知识的头脑，摩西是求智慧的心，因为智慧不是知识，知识不是智慧，有知识而缺乏智慧的人到处都在，而有智慧的人若是肯追求，他们比较容易得出一大把的知识。所以智慧跟知识不是没有关联的，智慧跟知识的关系是什么呢？智慧是知识的根基，知识是在这根基上的建造。外面唐王毁了的高楼大厦只是看见的一部分，在没有看见的另外一部分是决定这看见的这一部分能不能长期存在屹立不动的真正的因素。那是根基重要于建造的问题，这样呢，看不见的根基决定了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它的坚固跟它的存在，那一份看不见的根基就代表智慧，而这个上面的建造代表知识。一个人有知识的没有智慧，就像一个高楼没有根基一样。我亲眼看见我们在加加达有两座很大的楼，结果政府下令从头到尾完全拆下来，拆到平地，从头打根基再建。有一个是已经卖掉，卖的时候一个还没建成就卖掉，虽然你才卖了差不多是几乎你不敢相信，就是1亿美金，1亿美金的大楼，结果呢完全拆下。为什么呢？因为根基不对，根基整个倾斜，除了披萨斜塔以外，很少国家要做第二个斜塔，很少国家许可这样的东西存在。根基决定建造，智慧影响知识，智慧是知识的根基，知识是智慧的建造。摩西不是求主给我知识的头脑，他是求给我智慧的心。第二样，智慧是知识的本质，知识是智慧的现象。如果你外面有非常可观非常雄伟的现象，而你的本质是松疏的，你的本质是卑劣的，那么你照样没有办法永远长存等历史的永恒的价值。所以呢，这样我们看见呢，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是注重外表的铺张，外表的表现， 但是却没有注重里面本质的根基。耶稣基督说，你不要按外貌待人。有许多最美丽的女人是选择了最丑陋的职业，有许多最漂亮身段的女子是过最下贱的生活，她们只有现象而没有本质。有许多身材不是太好的人，你真正与他们接触，发现他里面有非常高贵的心理。历史上对苏格拉底的评论就是，这个人有个小丑的面孔，却有神明的心理。 A God spirit living within a body of a clown， 这是苏格拉底在历史的价值。我们看见了他虽然其貌不扬，当时没有多人讲过称赞过他外貌的事情，但历史历代几乎奠定了一个长久不衰的定理。凡不明白苏格拉底的人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哲学。苏格拉底给世界的启发是从他本质的心灵深处，不是从他外貌身体现象。在让上帝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如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使我看得可以羡慕。耶稣基督没有外表的现象，但耶稣基督把最伟大的生命的本质、生灵的心灵的这个尊贵带到世界历史中间，普照万邦，照耀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感谢上帝，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智慧超过知识的要求。今天有许多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在某一些最重要的时刻中间，他们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人格，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作为人生的根基。所以智慧是知识的本质，知识不过是智慧的现象。第三样，智慧是知识的方向，知识是智慧的内容。一个人有了方向以后，再增加知识，他遮蔽的知识就使他已经有所向、有目的的路途中间，在康庄大道中间继续奔腾前进。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定下方向，只有注重内容，注重许多这个内在的这个充实，却没有方向的话，就像一艘船，大的不得了，设备齐全，却没有指南针。像一部汽车，它已经有最好的机器，有最好的设备，有最好的性能，有最好的材料建造的车身，却没有地图，没有方向，不知道到哪里去。你越增加它的汽油，使它越多的燃料，结果也浪费它的财源，因为它不知道到哪里去。许多的人就是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大有知识却没有智慧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见了，人失去的不是内容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人所没有达到的不是现象的问题，是本质的问题。人所没有真正建立的不是上面的建造，是下面的基础。但一个人在这两方面中间没有先着重智慧，是着重知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教会、一个国度，只注重知识而没有注重智慧的时候，前途一定是暗淡。所以我也思考，也惊讶，我也思考，也赞叹，我也思考，我也深深的佩服摩西的这个祷告。上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个礼拜跟他们谈了很多关于世界历史中间对智慧的看法以及智慧的定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你们讲圣经中间智慧的三大原则，有吗？在旧约里面给我们提到智慧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真正的智慧是因敬畏耶和华而开始。这就是圣经在摩西讲了这句话以后，圣灵在往后的五百年中间启示了诗篇跟箴言的作者，讲出这个大的原理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样呢 智慧不是自发于被造堕落的本性，智慧是归向神，敬畏他，从他永恒的宝座中间领受至上价值的果效。这样一个人求智慧，这个人必然都是神赐给他，他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当所罗门求主说你要向我求什么，年轻的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座，他知道他有统治的百姓如同海沙一样的多，他知道他年少，他知道他缺乏经验，他知道他年少得位很难做一个好的君王，所以他求上帝不是给他军权，他求上帝不是给他疆土，求上帝不是给他武器，求上帝不是给他政治的职位，他求上帝给他智慧。这样呢，结果呢，因为有智慧的追求，其他的他都不得做了。你看到没有？这样呢，你如果求的是军权，当别人军权比你大的时候又如何？如求的是领土，当有一天你结束你生命的时候，你真真当当的领土是什么？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最大的笑话就是讲了好几次，这是我最后的领土要求，我最后的领土要求是捷克，我最后的领土要求是波兰，我最后的领土要求是什么地方。他讲了最少四次这样同样的话语，结果他得到以后，他的无怨的本性给他再讲我最后的领土要求是什么，结果这个人死的时候连两公车乘一公车的领土都没有得到。神是轻慢不得，你求的是什么你要得到什么，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他不是赐给你，他加给你。这圣经的神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是你可以富有的，没有一个字你可以歪曲的，没有一个字你可以轻看的，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他的信实他的不变同他的永恒成为他应许的保证。神的这个三个本性是永远成为我们的盼望的根基，感谢上帝。所以从这一方面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当所罗门说主啊我求的是智慧的时候，请问他的选择对不对啊？他求智慧过于财宝，求智慧过于军力，求智慧过于政权，求智慧过于这个其他的物质方面的需求，他的选择对不对啊？如果对的话，我可以不可以这么下结论，他很有智慧的祷告，对不对？这样呢，有智慧的祷告才能求智慧，大家说有智慧的祷告才能求智慧，这样求智慧的人是很有智慧的。为这个缘故，如果你有了智慧，为什么你还要求智慧？因为你没有求以前你有智慧，否则你不会有智慧的选择，因为选择智慧的本身就是一个智慧。这样呢，就应验了圣经所讲的，有的还要嫁给他。请你注意圣经有个原则，就恩典论的奥秘，那这个题目可能成了一个讲座了。恩典论的奥秘是什么？多给谁像谁多要，少给谁像谁少取，但是结果受审判最重的常常是少给谁的少取的，因为他们是浪费恩典的。为什么给五千的赚回五千，领两千的赚回两千，为什么领一千的卷土埋金？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妒忌别人，他没有做分内应当做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不多做，不受苦，不肯奋斗，一天到晚是怪责别人，蒙受上帝更多恩典的，一定要受审判。神不会因为你得到很少就可怜你，特别宠爱你，因为你得到很少就宽容你，你得到多少你都要向上帝负责。少的人用他许多过多的精力不去好好去效劳，不去好好工作，他用他过多的精力去做不应当有的埋怨，怨天尤人，妒忌纷争，去做结党
做那些批判的工作，而不多多去做。那个有的人有许多恩赐的人，能者多劳，他们做的半死啊，他不多讲，不多顾忌，他不需要，因为他的责任就是向神负责。这是恩典论一个很大的奥秘。为什么耶稣讲几次这一类的教导，里面结果都是领受少的人受审判，领受少的人埋怨，领受少的人有一大套的理由。我知道你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所以呢，我就把你给我的拿到一个地方去，就在那里隐藏，免得失去。主说你为什么不放在罪犯眼前的那里，连本带利拿回来？所以这方面不但是稍微赞同这个人是可以生利息的，因为有一些很树林的教派呢，认为生利息是完全犯圣经的道理。耶稣说你可以连本带利带回来，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要因为贪利高利贷，结果连本这里的吞到，就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就挂外之体了。那请你注意呢，耶稣基督在这，你既然知道我是没有种的地方都要去收的，你为什么不连本带利带回来？所以神不会宽容那个只知妒忌而不守本分的，神不会随便丢弃那些只懂得批判别人而不尽责任的。神给你多少恩典，他都要从头跟你算账。我们今天看见了许多人把恩典糟蹋，把恩典浪费，把恩典随便当成装饰品，来把自己有比别人没有的恩典可夸的地方来夺取偷窃上帝的荣耀，来呢显耀自己的过人之处。恩典不是这样用的，恩典是要你战惊恐惧，付出责任，以领受的恩典相称的这一种本钱，是神有要追讨的。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你就清楚看见了上帝赐下智慧给那些求智慧的。而求智慧的本身如果是一个智慧，你说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智慧，我连祷告都不会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第一个一定是神埋在心中的主意，所以上帝已经把最基本的信心放在你里面，才对你说由于信以至于信。上帝一定把一些基本的智慧放在你里面，才要你以智慧求智慧。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智上加智，能上加能，信上加信，这是圣经的很奇妙的普遍恩惠跟特殊恩惠两个层次的教导。今天只有 Reform Theology 归正神学很明显的看到这两个层次。所以当你说的我没有信，因为我根本没有上帝给我的信心，所以我不能信的时候，你不能逃避上帝，因为你把第一个最基本的信心的种子压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追求真理，你没有办法得到纯正的信心。这样我只能因为信是神的恩，而这个信上帝的可能性的恩典，原来在原先的基本的普遍恩典的信的种子里已经有了，但你压制它，所以神要审判你。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降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言论的意思不是阻挡，是压制 suppress， 你压下，压下什么？压下已经放在你心中那最原先的 primitive natural original created truth implanted in your heart， 那就是信心的起源。这样的智慧的寻求是从智慧的本能，神已经给你的，而你去压制他的时候，你就成了不智慧的人。一个人专求钱财的人是压制真正智慧种子的人，一个专求长寿的人是压制那真正智慧种子的人，一个人只求智慧之外的其他之物是一个很不智的选择。他的祷告的不智不是因为神没有把这种智慧放在他里面，所以他用他的非智慧压制了真智慧，才产生错误的祷告生活。这是非常可惜，更是非常可怜，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回到摩西的状况，回到耶稣基督教导的状况，以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旨意、神的名、神的旨意、神的名在起头，神的国、神的权柄、神的荣耀在最后结束的祷告。阿们。这个非常清楚的教导。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你把这件跟苏格拉底的智慧把它做个比较的时候，你发现呢，苏格拉底讲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这是苏格拉底整个哲学中间超过东方孔子在这方面的教导的原则的一个原因。我不是贬低孔子，孔子跟苏格拉底是在圣经之外我在一生中间最佩服的历史中间的两个人。孔子代表东方最伟大的圣者，苏格拉底代表西方最伟大的圣者。不同的地方，苏格拉底从自知自己无知开始，而孔子从自己知道自己有一些知道开始。不同在这里，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孔子知识论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一句话里面隐藏着有一些是你知的，有一些你不知的。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有。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上帝已经把一些人可以知的事情放在人里面，但有一些的人不可知，上帝自己保留。所以人所能知道的事已经显明，能知道的事已经显明，也告诉我们 natural general revelation is already there。上帝已经把普遍启示这种 common grace 已经放在人心中，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 primitive， 这个最原始的、最 natural、最自然的 original、 最创新的，神原先已经种下的那个真理的种子已经给你。我相信孔子所表达的是符合这一段，知为知，不知为不知。什么叫做不知的？就是神隐藏不给我知道。什么叫做知的？已经启示给我的。不过孔子没有启示的观念，孔子也没有三神是有位格的观念，孔子更没有宗法的观念。这三大观念在孔子的哲学里面是 miss， 是 missing， 是缺乏的，是没有出现的。所以当你问到人得罪上帝的时候，他的脱罪一天无所导演，所以他没有宗法观念，没有但求者，没有替你做解围，让你的罪的赦免的那个宗法的但求，没有这个东西。孔子没有宗法的观念，孔子没有上帝有位格是管理一切的万有的主宰的这观念，所以他宁可不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使不以怪力乱神。但他的神在这个不以怪力乱神的这个字绝对不是指上帝，因为那个呢，他说的非其神而祭之者谗也，这里是指鬼魂，这里是指人死了以后的那个灵，所以他不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就表明他不讲那些事。但是孔子不是指天上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的那个超越万有的那一位，但这位是谁他不知道，所以他用天这个字概括，他不提到他的位格的问题。在这个宋朝的城池里面才提到了这一位所谓的天也是地。这个地呢，我讲过了，后来我们的书里面这样团体第一本印的就把这个字写成地球的地，不是，是上帝的地。是宋朝的程子说，按其形体而言谓之天，按其主宰而言谓之地。所以这个是天上有一位上帝是主宰万有的。宋朝的程子就比孔子更明白这方面，孔子的时候这方面的思想还是不清楚，所以他只知子所否则天怨之，天怨之，天降大任以斯人，就到孟子的时候变成有责任，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上帝赐下来的。这个观念的发展在孔子的时候还很不大清楚，孔子论到天的时候只知道天道不可闻，只知道子所否则天怨之，天怨之。所以呢，这个天道不可闻，从天怨之，天怨之表示有一位在哪，但这个位是怎样的位格， 怎样的权柄是不清楚的。第三样，孔子不但不明白宗法的意义，不明白上帝的威格，也是他主宰万有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就在这一方面的不多教导。这是孔子所谓可知的是什么，就变成人道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困众朋友这五常的关系，孔子去谈。所以知为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知为不知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是知也，所知的就在这里。我对孔子很佩服，因为他很诚实，他不讲他不懂，但是他讲他懂的，而他懂的关于人方面的，他以为他懂了很多。如果你问他你怎么懂，他也不敢说是上帝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普遍启示，但他知道这是可知的，所以知为知，不知为不知。苏格拉底呢就不是的，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所以呢这句话既然从 Delphi Temple 的祭司或者他们里面的神职的人讲出来，很多人就惊奇，原来在这个雅典街头走来走去，其貌不扬，夫妻不和，而且呢常常叫到一半不回家吃饭呢，这个人原来是全希腊最聪明的人，他的妻子很讨厌他，天天骂他啊，他又因为呢女人一直骂丈夫，男人就更不爱回家。注意这句话，那么你更不爱回家，他一定更骂你，所以就恶性循环。为什么苏格拉底讨论一些事讨论的时间到的时候不回家呢？因为他认为讨论比吃饭重要吗？所以他就讨论到一半就在这个学生家里吃饭，讨论到半夜就在那个家里吃晚餐，等他回去的时候太太呱呱叫。结果呢他就讲一句话，好的太太为你建立一个甜美的家，不好的太太把你出城做旧家。A good wife makes a sick home for you, and a bad wife makes you a philosopher. 就是这样。所以你呢如果婚姻不美满还有盼望成为哲学家，如果你婚姻太美满，你呢大概是没有机会好研究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每天沉浸在人生今生的享受中间，哪里还有机会想更深入的问题。所以受苦有益是真的。虽然如此，我想这么多不是因为我太太不好，请你不要误会。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呢苏格拉底跟这个孔子是代表东方圣人西方圣人不同的地方，而他们看原来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聪明的人，就问他说你到底知道什么以至于你这么聪明呢？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啊，够了，如果什么都不知只知道一件事就可以做希腊最聪明的人，那我把这个字记下来我也可以一家一同聪明，告诉我你知道那件事是什么。苏格拉底说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what is that thing? That thing is I know nothing. 我什么都不知只知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所以他以完全无知做出发点，这样的苏格拉底跟孔子不同的地方，他是让人以他辩论，让人反驳他，不是教导单方向 one way traffic。 这就是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不同的地方，东方的老师只能讲不能听，东方的学生只能听不可以讲，老师还发作，你不要变，你不要烦，你只能听，因为他是权威，他比你更老，他一定对的，你一反叛你就是开除。所以呢有谁敢烦我，我一定挖他所有仓，把他呢讲得体无完肤，包括今天台湾政党之间不羞耻的就贬低别的政党的这种行为很残忍。如果你真正爱民，你盼望你的百姓以后学你的样子；如果真正爱学生，你盼望你的学生看你这样堵入别的老师吗？你怎样教导下一代尊师？尊师不是单单尊你而已，因为别人也可以做师。你要人尊你为师，你也应当怎样尊人为师？如果人可以贬低你的时候，那你要用真理的原则跟他们讨论，不是用污蔑人格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威信。那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你要好好思想，讲真理的这个原威 跟贬低人生的这个攻击是不同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这样分的话，你又把这句话反过来对付我了。你不是对灵恩派很不客气，好像政党对政党不客气一样吗？你要批评他们，不是的，我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把错误的道理，我对灵恩派的那些人，除非他们真正犯奸淫，我会提，否则我不需要人身攻击，我是对真理要负责的，是这个原因。那么这样苏格拉底不怕人跟他辩论，这就苏格拉底感到他需要启发。所以如果你讲出我的错，讲吧，我讲出你的错，你听吧，这样我们从无知开始来研究知。所以在苏格拉底没有所谓知为知，不知为不知，因为我都不知，所以我们大家一点都不知，我们就开始研究知。所以认知自己的无知才是知识的开始，这是苏格拉底哲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方法论问题。苏格拉底方法论成为全世界继续探讨无穷追求的这个可能的一个根基。所以苏格拉底的伟大是超越了孔子这方面的伟大，因为对孔子挑战的人在那个时代没有构成气候。虽然孔子论到祭祖的事情受过杨子的挑战，但是这个不成为气候，而是不成为采购，成为传统，不成为有教育的一个制度。杨朱说呢，如果我生前不好好养我的父母，死了给他供养许多肉许多的食物，有什么益处？所以孔子的祭祖不是当时诸子百家个个都接受的，那这样的也有辩论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中间不成为一个传统。